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正忙着准备他的520就职演说，而即将卸任的马英九这两天则是放松了心情，前往龟山岛登顶，完成他在任内走遍所有实际统治岛屿的壮举。马英九曾经是台湾最闪亮的一颗政治明星，2008年他以760万票的超人气当选总统，然而他的支持率却也在任内跌到了谷底，国民党也跟着一蹶不振。马英九这两天不忘批评蔡英文，说他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未来人民将会把两人的施政当成对照组，开始怀念有马英九的日子。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520倒计时，您认为我们怀念马英九的日子也开始计时了吗？吴教授，
我想没那么快，520开始大家会比较喜欢蔡英文，不会去怀念马英九。那么但是如果要真的谈到怀念，那要进到一个历史的问题了。比方说像现在台湾人谈到两蒋时代，可能有一些怀念，就对那时候的对国家的建设，那但是这是进这个对于一个历史定位，我觉得马总统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但是要谈怀念，我想现在还过早了一点，大概要再过若干年之后，那么这样子大家才会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他这执政8年的功绩。
好，谢谢武汉教授。那请教玉芬，马英九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哦，他说人民应该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后就会开始怀念他，他还说这个绿营对他的政治追杀已经开始，不过他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那么看专访中的这两点呢？
第一个，历史定位是别人给的，不是自己定的，所以说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定位，或者是人民会不会怀念，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啊。但是我们知道，政治领导人没有全部的非，也没有全部的是啊，基本上历史人物总是有他的强项跟有他的弱点啊。那所以说，马总统在两岸的和平上面，至少从美国的观点跟国际的观点，是稳定了台海的稳定，就是在这方面他做了有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这个稳定的背后，可能在很多台湾的人看来，是以台湾的主权跟民主作为代价。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到底他得到的是褒还是贬，我觉得要看长期的发展。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他说蔡英文现在也还没上任就有很多问题，可是绿营会说这些问题都他留给蔡英文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台湾包括就是说经济景气的不好，过度依赖大陆啊，然后这个国防上面的这个军队的士气跟这个战力的下滑啊，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很多的年金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当然是鸡生蛋蛋生鸡，两个党可能都有责任，但是因为马英九主政了8年，到最后这个账他也跑不掉啊。那我个人是认为，在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我不认为蔡英文他会认为去清算国民党或是马英九会是他一个执政的重点啊。绝对你看得到蔡英文现在列出来的演说，或你一替他想他要手上要清理的这么多的问题里面，绝对他不想再去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可是马总统是不是在任内上完全没有瑕疵，没有可以追究的地方？你能不能够控制说民党里面的任何人，甚至不是民进党的人，要到法院去告他，可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你没有办法预防的。当然马总统有他一批粉丝，有爱马仕，可是民进党或者是其他民间人士可能对马总统不同看法的人也有，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马总统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哦，因为我们还要等着看。
好的，谢谢玉芬。那吴汉吴教授啊，那个民进党内有一帮人认为说，当时陈水扁下台之后就是被关进牢里，那现在也要让马英九卸任之后离不开法院啊，你怎么看接下来马英九可能面对的在这法律上面可能给他的一些麻烦啊？另外他最近不断的在对媒体细数他的政绩，当然他自己最在意的就是两岸的历史定位了。当然如果我们回顾马总统这8年哦，2800多个日子，如果要给他一个历史定格的话，是不是去年11月的那个马习会呢？究竟他的两岸历史定位是镜花水月，还是可以留下一笔？甚至现在两岸学者联名要帮马英九跟习近平申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您认为这有可能吗？武汉教授。
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会不会遭遇到法律上的一个麻烦？我相信会有一点的。这个因为已经有人去按令申告了嘛，那么所以只要总统卸任之后，那么没有一个总统豁免权的保障，那么法律就可以启动这种的这个侦查。那么当然这个侦查会不会有结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这个麻烦会在的，就是说在 任何一点小事情上都会去对马英九提起一种追诉。那我想这个是马英九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至于在历史定位上面，那这个因为过去八年来，那么马英九的这个政绩啊，有褒有贬，那么到后面四年看起来是贬大于褒，那么一直到最后整个民调都非常的低迷。但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习会好像给马英九稍微拉抬了一下，可是好像他也没有具体的一些作用。如果马习会能够见面之后对两岸的未来发展有正面的影响，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所以目前有一些学者说，那是不是要给马英九跟习近平去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是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和平有贡献，或者是在裁军方面有贡献，或者是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努力啊，这个做了很多贡献的人才能够再提。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国际间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评价并不是正面的，负面的比较多。那么至于对马英九来讲，当然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多的负面。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两岸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马习会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正面的发展？好像也没有。那么所以未来如果两岸关系是处在一个低档的一个状态的话，这样子让马英九、习近平去拿诺贝尔和平奖，好像看起来这个条件还是不足的。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也请玉芬啊总评一下过去这八年来马总统给台湾和两岸究竟留下什么。有人说他是其实是最亲北京的，让两岸距离走到历史上最近，但是却也是让这八年任内台独意识最深的，也是在他任内反而是促进这个台独意识增加。你怎么看马总统为台湾跟两岸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是东尼刚刚讲说长远的历史定位其实还需要时间考验啊。当然第一个确实如果从这个马总统就任的时候两岸关系的紧张来讲，他确实是缓解了当时两岸紧张的关系，让这个两岸接下来有时间可以进行政治对比较这个所谓比较稳定的对话或高层的对话啊。但是就说刚刚你提到了，就台湾的民调显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自我认同的意识在马总统执政这八年也是对非常惊人的比例在成长，
而且2014年还发生了两岸分水岭太阳花事件。
对，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马总统一方面他虽然说处理了两岸的和平，但是那个和平其实基本上说本来应该是个阶段性的任务，最长远的就是说民众的质疑是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和平是人人都需要的，当时两岸关系或许在陈水扁的任内紧张，可是这个紧张不是台湾单方面造成的，北京也有责任。那么北京永远的目标没有改变，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他领土的一部分。那但是对台湾来讲，他们要问领导人就是说，那你对台湾长远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想马总统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说服台湾的民众，就是说他对台湾长远的计划，很多人在质疑，就是说这个和平的背后是慢慢要把台湾送给中国这个是他在台湾统治，虽然马总统一再否认，就是他坚持的是中华民国，他不会卖台，但是显然他这个说法在台湾并没有得到选民的认同。所以说和平只是说其中台湾人民在乎的一个选项就是说，但是台湾人民也很在乎他们对于自己自由民主制度的维护跟主权。所以说总统作为台湾的领导人，你要兼顾的条件很多，如果只是其中之一的话，可能这个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的政绩能够被大家看得到了。那尤其是像刚刚讲到说他们要不要得奖，因为你可以看得到马上接下来中共开始去调动飞弹过来了，那么这个和平到底是真的制度性的，是有长期稳定的作用，还是说非常阶段性的甚至是只是任务性的，对北京来讲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所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甚至看得到在过去的历史上签完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越南就沦陷了。所以说到底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哪里可是我了解是说，确实马总统对于他这方面的贡献没有被肯定，是在意的那么也有人在运作他得奖，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来美国接受个什么奖，说不定东宁过不久就会看到我们的马总统跑到
华盛顿来
或者是到新加坡或其他的国家去接受一个这个奖。但 我相信就是说刚刚讲到了历史定位是别人给的啊，那么也许有这个一群支持他的人想要运作，但是在长远来看，两岸关系的稳定，马总统这八年到底做的只是阶段性的任务，还是一个长期制度性的铺下了一个可遵循的轨道，这个要再观察。好的，谢谢玉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就一个问题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如果说马总统留下什么政治遗产的话，最近的我们这个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是一个议题，在2009年的时候，那这个时任的卫生署长叶金川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到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以这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世界卫生大会，那个时候呢，绿营的人士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说这个我们不能，这个中华台北是矮化了我们的主权的名称。但现在七年之后，那这个卫福部长林奏炎也决定要去，民进党也决定要去。那么当然他说不接受中共附注的这个2758号决议，也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还是要去。那您觉得这？当然让绿营的传统支持者有点皱眉头，那您怎么看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一个权益性的做法，也就是说他又希望能够推动两岸之间的一种互动，又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触礁了。那所以既然是 WHA 是一个在两岸之间一个默契善意底下出现的一个国际活动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民进党不会轻易的去把它给扼杀掉嘛。那所以就希望能够去，但是希望能去的他又被中共刻意的去运作了一中原则，这个一中原则放在这个邀请函里面，这的确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麻烦，所以也因此一面接受一面抗议。但是一面接受一面抗议是不是就一定能参加，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到因为到5月23号嘛，这中间还有很大的变数，因为中间包括520的蔡英文的就职演说，那么一直这样子下来，那么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个邀请函发出来，他邀发的对象是现任的卫福部长，
是，
所以到时候如果假如说在某种情况底下会不会出现一个变数，这个也还不能确定，这个是我的意见，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吴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说这一次这个邀请函相当的奇特啊。那加注这个九二共识，您觉得是不是中共的一种暗示？就是说以后我可以让你来，我也可以让你不来。这个关键在于你对九二共识的看法，您觉得呢？
其实在马政府任内，他认为说这个跟中国谈判让台湾的国际参与增加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中国一直不愿意让台湾这个参与是制度性的，他要在维持是随时可收可放的情况之下，所以台湾对于世卫大会的参与其实是每年一次的邀请，这表示说这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即便是在马政府主政的时候，他可以每一年决定邀请你或不邀请你，所以确实在未来的话，这些情况都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筹码。也就是这个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现在要来，如果要来惩罚台湾的话，他手中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啊。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永远都会面临到这个两难，就是说你要参与还是要抗议，那么或是在缺席中抗议，或者是在抗议中参与。这个对于一个主政者来说，他都必须要考量说最终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么现在来讲，美国是希望台湾能够参与，那么我想在民进党现在虽然他的也许有一些这个基本群众不高兴啊，可是对于民进党现在主政者来讲，可能参与也还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么我同意刚刚吴汉教授提到，就是说到底在520之后，这个 WHA 可不可以顺利参加，你还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动作哦。那么我想这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未来的这个四年也好，八年也好，类似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会只有一件了。那 WHA 我们更要看到，当年其实台湾在马政府参与的时候，就已经中间有所谓的备忘录，那么对于台湾的参加有限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还有5天，马英九就要说拜拜了。不管是会怀念他还是不会怀念他，民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跟他再借由这个最后的机会啊，在海峡论坛跟他说几句话，抓紧时间哦。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蔡英文总统即将全面执政啊，希 新人、新政、新气象、新局面、新思维。我们在这里祝愿他，也期待他能够带领台湾突破困局，振兴经济，让年轻人有出路、有前途。要提高婴儿的出生率，让普罗大众都买得起房子。
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湖北的吕先生，请说。
啊，我赞成这个吴汉教授的分析，但是我要提醒几点。两岸的同胞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整个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但是现在在台湾岛内的这个一种倾向是令人担忧。这个说马英九先生一下台就要对马英九先生进行起诉、进行法律追诉，这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有一种游戏规则似的。那么那个时候是陈水扁，他是因为贪腐案件遭到这个法律的追诉的，那不是马英九造成的。
好的，谢谢湖北的林先生，不好意思打断你们。今天下半场的听众也还是很多，我再多接几个电话，再请两位来宾简单跟我们做总结。好了，高雄的王先生您好，一两句话好吗？王先生请说。
因为的那个听众大家好，马英九在历史的定位就像那个英国学人那个经济学人讲的说，他是个 bumper， 那个是无能嘛。那他去新加坡的时候，在国内对媒体和对国内同胞都说我是中华民国中人，而他遇到那个习近平呢，想冒一只连吭一声都不敢。这样的话，你要想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吗？这样的和平奖就会落差者。
好的，谢谢高雄王先生。河北李先生，抓紧时间，李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我觉得台湾人民很快就会怀念马英九的，因为马英九执政的时候，台湾人民可能感受不到暖和，但是这个蔡英文执政以后，台湾人民马上就会感觉到寒冷的。谢谢，
好的，感谢河北李先生。高雄的陈先生，请说。高雄陈先生，抓紧时间哦。
蔡英文是台独的信仰者、理念者、目标者，所以说。他现在讲的什么维持战案都是骗人的，他当选也是台独势力点上了，所以说我对五二零以后的那个两岸关系和台湾的前景感到相当悲观。
好，谢谢高雄陈先生，谢谢您。
就是搞台独。
好，谢谢高雄陈先生。山东彭先生最后一句话吗？彭先生请讲。山东的彭先生，好的，彭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关于这个五二零以后啊，蔡英文呢、啊，一定要从他的内心呢、啊、要明白什么叫九二共识。所以这个九二共识，他的日子啊在后面。我看了吕秀莲最近出了一篇文章，老人栽树，后人乘凉，是指的这个就是的。蔡英文。
好的，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其他没有办法接听的听众观众，不好意思的，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下半场总结。玉芬，
是你们的听众，连还吕秀莲的这个都大陆听众都关注啊，吕秀莲的谈话。但是我想，第一个，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来，不管是马英九、蔡英文哦，那么他代表了台湾民意的一种期待。现在这个蔡英文还没有就职，大家就开始对他开始各种的这个鞭笞哦，或者是这个批判，就是大陆这种恐吓。我想，在一个正常民主国家，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总统，我们应该对他的是期待，希望他在执政方面真的是带给台湾人民幸福，带给台湾人民希望。那么这也是当初很多人投票给他的，那么希望说在台湾的在野党不要希望看到蔡英文做坏，然后作为是他们未来执政重新回来的一个这个希望。就是说在台湾人民来讲，不管是谁执政，我想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孤独的俱乐部，最后他们都会发觉说，这个做总统的要走到一个孤独的道路上面来带领大家。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最大的应该基本上是希望祝福，因为他的成功是台湾整个的福气。好了，谢谢一芬。吴汉教授。
好，马英九即将卸任，那么马英九到底这个他的政绩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我相信是会的，只是因为台湾的媒体啊对总统太苛了，那么对过去他八年来不断的鞭策，然后让人民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印象。那当然任何民主国家我们都看到它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执政者刚一上台也许声望还不错，过了一阵子之后民调就直直落，最后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定的标准。那我相信我这个蔡英文总统将来执政之后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现象，因为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现在的民众都显得不太耐烦，所以希望这个未来的执政者也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政绩来说服民众。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武汉教授，也要感谢玉芬在我们华盛顿现场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了。不过提醒您，他们的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还有几天就是五二零了，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的发展，还有蔡英文究竟在五二零当中说了什么，请您持续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